圣经为根基，
以基督为中心，
以婚姻为基础，
以教会为环境，
以门训为方法，
以使命为目标，
合乎主用，荣耀上帝。
良友圣经学院婚姻辅导二，林真儿主讲。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良友圣经学院婚姻辅导二，我是林真儿。您愿意参加这个培训啊，就表示说从今天开始您和您的配偶或者是您自己已经定义要寻求上帝的旨意成就在您的家中。所以真儿恭喜您，这是一条漫长的旅程，但是您并不孤单，我们有同行者，我们有弟兄姐妹跟我们在一起，一起的向着主为我们所设立的那个美好的蓝图竭力的奔跑。那真儿呢，就是您的忠实的拉拉队，求主帮助我们一起在这条道路上面竭心尽力的去学习，一起成长，一起奔跑。今天啊，正要跟您分享的就是关于婚姻这一件家喻户晓人人都知道的，好像在人类历史的长河当中自然而然发生的一个人际的关系和人类的现象。究竟我们知不知道人为什么要结婚呢？当真儿以前在做这一类的培训的时候，我就问过我们的同工或者是教会当中的一些属灵的长辈，他们有非常美好的一些婚姻的见证。所以当真儿问说当初你们为什么要结婚的时候呢，却发现大家都有一点点的很惊讶，这个问题觉得从来没有思想过到底为什么要结婚，不是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吗？为什么要结婚？在我们的思想意识的这个背后，好像从来没有问过这个问题，因为觉得这是自然而然成长成家立业三十而立之后该做的一件事情，该尽的一个人生的义务和责任。但是如果我们相信婚姻是上帝的设计，他有他的旨意，他有他美好的计划和他的奥秘所在，那么我们就应当仔细的思想，是不是人结婚的时候还是需要有一个清楚的目标和方向呢？对于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人来讲呢，我们的爱情观，我们的婚姻观是已经受过扭曲和错误的一些概念的影响的。不管我们承不承认，我们受当今的文学作品或者是影视作品、媒体各种各样的一些错误的影响，让我们对爱情本身的观念里面就有一些缺失或者是扭曲。我们觉得爱情是无上的，是至高的，是高于婚姻之上的一种情感。人可以在婚姻里面没有爱情，然后继续的在婚姻里面去生活，而人呢，也可以因着追求爱情，可以忽略在婚姻里面的责任，甚至是道德的底线。只要你因着追求那美好的、崇高的爱情，那么所有的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这就是当今媒体和这个社会的观念带给我们的一些错误的认知。而我们不知不觉的就被这些错误的认知影响了，所以在我们本身有限的人的这个罪性里面，再加上这些外在的一些谎言，就导致我们进入婚姻的时候呢，带着许许多多错误的期待和一些错误的评判的标准。你就会听到好多的弟兄姐妹说，哎呀，我们老夫老妻了还谈什么恋爱，或者说我们现在呢没有什么爱情了，只有亲情了。我们把这个情感的划分，把它用世俗的标准来作为衡量，因此我们实际上呢，并没有真正的体会到上帝所创造的男女之间、丈夫妻子之间的那一份爱，并不是我们认为的所谓雅各书里面的那一个强烈的爱情。当然我们要知道雅各书里面的描述，我可以这么说啊，这个世上再也没有任何其他一卷书把对爱情的描述可以描述得如此的隽永壮烈充满感染力。所以如果真要知道什么样的爱情才是让我们能够为之付上生命代价的，问世间情为何物，之叫人生死相许的那种爱情，那么就去读一读雅各书。可是雅各书告诉我们的只是 帮助我们进入到婚姻之前的那个充满动力的，就好像火车头的那种动力，协助我们进入到一个一生相守的约的关系当中那份情感。但是它是不是爱情的全部呢？显然不是，它是爱情的一个侧面，一个充满感染力的表象。但是想让爱情持久呢，必须要在婚约的保守之下。我们也看到整本圣经就是上帝对人类的一个爱情的宣言和记录，他因着爱我们，忍受了我们背叛他的苦楚，主动的来挽回我们，并且持续的在爱的道路上面去牺牲，去舍己，去全然的付出，直到我们以爱来回应他。所以今天呢，珍儿就要来跟您分享了，到底什么是传说神话，而什么又是真正的神的话所描述的爱情和婚姻。潘霍华在他的狱中书简当中说了这样的一句话，婚姻在讲圣洁、权力和契约上是高过爱情的，人并非以会变的爱情去维护婚姻，而是以不变的婚约来维护爱情。简言之呢，就是坚守约定，那份在神在世人面前来立下的誓言是神所看重的。不管我们在未来的日子会经历什么样的改变，对方是否会因着身体、情感、情绪各方面的变化而变成一个我们所不熟悉不认识的人，我们仍然要因着在神面前所立的这份婚约，持续不断地去付出爱，去完全这一份对约的持守。因此呢，我们每一次想到婚礼上的誓言的时候，我们就会深深为之感动。我不知道每一次你去参加婚礼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感受，每一次珍儿去参加婚礼呢，心里面都是有非常非常深的触动，眼泪都会止不住地流下来。不单单是因着那对新人他们彼此之间信誓旦旦的一个示爱或者是立约的过程，而是每一次当我们看到这样一个立约过程的时候，我们想到的是我们自己的婚姻在这个约定当中受保护，然后受牵制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再一次的聚焦在我们在上帝面前的这个约定里面，然后改变我们自己，成全对方。同时我们也会在婚约当中看到神对我们持续不断的一个永约和他对我们亘古不变的那一份爱。所以啊，当我们持守这个爱的约定的时候，我们才会真正的了解神在设立婚姻的时候，他其实埋了一个极其奥秘的伏笔，就是每一桩婚姻都是为了反映基督和教会之间那个爱的关系。丈夫如何爱妻子，就如同基督如何爱教会，而妻子如何顺服丈夫，就又如同教会如何顺服基督。因此每一桩婚姻如果是走在神的心意当中，都自然而然会反射出基督和教会之间的那种亲密合一、舍己守约的关系来。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因着我们的罪，因着世界的谎言，因着撒旦的攻击，我们已经相距神给我们的这个蓝图设计非常非常的遥远了。而我们回头去组建我们婚姻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漫长的归家的过程。我们慢慢的从我们的一个不完全的状态，慢慢的进入到神的心意当中，组建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合神心意的家庭。因此呢，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绝对不可能一蹴而就。就好像我们要做家庭事工，也同样的是一个时间的积累，一个生命的转变，自然而然的成长，它绝对不能够一天两天就已经塑造出来的一个虚假的海市蜃楼，它是一个扎扎实实的一砖一瓦的工程。刚刚我所分享的，婚姻是神奥秘的设计，神在设计婚姻的时候，他就把他自己的心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向我们彰显了。人类的第一个关系就是婚姻关系，而上帝造男人的时候，也让这个男人清楚地意识到那人独居不好，因此造一个配偶帮助他。 所以神的设计在创世纪的开篇就让我们看到，婚姻是神的主意，不是人自己因为社会的进步或者是人类自己关系的需要而产生的产物，它是上帝的设计。无论哪一个种族、哪一个世代、哪一个民族、哪一段的历史，这背后整个人类的历史离不开婚姻和家庭的延续。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就成为我们整个婚姻的一个基础。上帝造人的时候，造男造女，要让人来共同彼此相爱，反映出神的形象来。所以基于创世纪第二章二十四节的这一个神学的根基呢，也让我们清楚地知道神所配合的人不能够分开。在这个奥秘的设计当中，有几点是真儿要特别提醒亲爱的同工们注意的。当我们讲到婚姻是上帝设计的时候，它就意味着这是一个盟约的关系，是一个 covenant， 一个盟约的关系。这盟约的关系呢，在旧约里面清楚地让我们看到了神用自己与他的选民的关系，用一个婚姻的关系来让我们看到他对婚约的看重。比如说在耶利米书、以西结书、何西阿书以及马拉基书当中，都多次的提到他的选民是他永远聘为妻的这样的一个非常亲密的爱的关系。在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十一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所说的。所以婚姻作为一个约，它有几点是非常重要，我们需要牢记在心的。第一点就是，既是婚约，就是很久不变的，上帝为证的，有神作为这个约的一个见证人，一个中保。因此我们没有任何个人可以用暴力、谎言以及诡诈带我们幼年所娶的妻或者是所嫁的夫，那这是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情。所以在婚约当中就意味着说，不是我们两个人的事，我怎么高兴我怎么来，这是我们很多人离婚的时候找的借口。因此我们要知道，上帝是我们这个婚约当中的一个见证人，哪怕我们还不认识神的时候，婚姻也是神所看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约的关系。第二个约的特点就是，非你莫属，单单爱你。约的意思就是，我们两个如果违约了，就是背叛了立约的另外一方。并且爱的本质就是一个忌邪的本质，就是嫉妒的本质。为什么呢？因为在圣经当中让我们清楚看到，神他不喜悦我们除他之外再去敬拜任何的偶像。因此他用爱情来做一个忌邪，一个 jealous 的 God， 他是一位忌邪的神。而我们的爱情呢，同样也是忌邪的，忌第三者来插足的一段非常核心的二人的关系。当然我们基督徒的关系是三股绳子扭成的，因为我们还有神在我们的爱情当中来作为我们的纽带。可是除此之外，如果我们以任何的人事物代替我们的配偶在我们这段关系当中的重要的那个关系，那我们实际上呢，就是有了婚外的情事，并不单单只是人小三的插足，而是任何的人事物取代了我们配偶的重要的位置，夺取了我们的注意力，那就是婚外的情事。这是婚约第二个重要的特点，就是非你莫属，单单爱你。婚约的第三个特点呢，就是彼此建立，同心建造。在希伯来文原文当中，婚姻这个词是 nasuin， nasuin 这个词呢，其实是抬举、抬高，然后扶持、建造的意思。很特别，其实我们美国太空总署它的简写就是 NASA， 就是升天的意思。我想呢，就很容易帮助我们记得，我在婚姻当中我要把对方抬举起来、扶持起来、建造起来，而不是践踏在脚下。那这也是为什么以色列民族、犹太民族他们结婚的时候，你会看到 啊，众人把新郎新娘用椅子抬起来，然后大家围着他们一起唱歌跳舞庆祝快乐，这就是一个可以看得见的抬举。婚姻当然不单单是我们要彼此抬举，我们要在整个团契的生活当中彼此的扶持，扶持一对新婚夫妇，扶持我们教会当中的一对夫妻，我们能够一起的来建造这个婚姻。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建立家庭事工，一定要一起的来成长，因为婚姻是一个建造的过程，是一个抬起的过程，是一个扶持的过程，而不是践踏，不是贬低，更不是将对方踩在脚下。很多的姐妹有些时候会对自己的丈夫说，你怎么这么不识抬举，我这么对你好，你却常常不识我对你的抬举，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和一个极不讨神喜悦的一种对话的方式。我们一定要在言语上、态度上、行为上彼此抬举，彼此扶持，彼此建造，因为这是婚约的第三个特质。婚约的第四个特质呢，就是同甘共苦，相濡以沫。大家都知道最后的晚餐，耶稣和他的门徒们聚集在一起，耶稣就和他们共进一杯酒，然后同时呢也同时一个饼。当时他就说，你们未来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然后呢也拿起杯来祝谢了，告诉他们说，这是我用血为你们所立的新约，你们喝的时候要纪念我，你们如此行是为的要纪念我。当时所有在场的门徒一看这件事情，他们就会明白一个道理，是我们不是以色列民的人不认识的。为什么呢？因为耶稣是在为他们做一件事情，就是订婚的一个约定。原来耶稣在和门徒们同饮一杯酒的时候，是告诉他们说，现在我与你们立一个婚约，那我的这个婚约呢，将来要为你们成就，现在你们就是未来我的教会，而教会就是基督的心腹。所以门徒当时他们与基督同饮那杯酒的时候，他们就很清楚很惊讶地说，为什么耶稣要做这件事情，要与他的众门徒立这个约定呢？而且要告诉他们说，将来你们要纪念，你们喝的时候吃的时候要纪念我为你们死，纪念我用血为你们所立的新约，我的肉是可以吃的，我的血是可以喝的。这意味着说，当我们在婚礼上面与我们的配偶立约的时候，我们喝交杯酒的时候，就是告诉对方说，从此以后我要为你牺牲一切，我们同甘共苦，相濡以沫。这是多么奇妙的一个约定。而这个约定呢，主基督耶稣不仅用自己道成肉身活化在我们当中，让我们看到了他为成全这个约定所付上的全然的代价，他没有任何保留的来付上这个守约的代价。今天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很多人会选择离弃这一个婚约的原因，当然是有各种各样的理由，可能是对方背叛我们了，可能是我们性格不合了，可能是我们没有爱情了，可能是我们走不下去了，等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是当初我们立约的时候意味着什么呢？无论付上什么样的代价，无论你将来怎么样对我，我都会守约施慈爱，因为这是神在设立婚约的时候希望人透过彼此相爱可以反射出来的那个神的形象，就是守约施慈爱的神的形象。因此这是婚约的第四个特点，同甘共苦，相濡以沫，无论如何我们都不会改变。婚约的第五个特质就是言行一致，一诺千金。我们刚刚讲到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其实道就是话语的意思，就是 logos， 就是 word， 就是神那个大写的话成为肉身在我们的当中，完完全全的压抑了自己的神性，成为一个完全的人，在这个地上以完全人的身份活出了上帝的那个对人的心意来，同时又完全的舍己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上了罪的代价。因此婚约的第五个特质就是一诺千金，就是言行一致。 在约书亚记21:45当中说，耶和华应许赐福给以色列家的话一句也没有落空，都应验了。那这个话呢，就是在希伯来文里的 dabar。 那 dabar 这个词呢，除了话语还有行的事，也就是说不单单只是嘴巴上说的，而是活出来的，言行一致的。那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就是一个言行一致的完美的诠释，再也没有比这个更言行一致的一个一诺千金、一言九鼎、完全没有任何改变的言行一致了。当然如果我们从人的角度来看，你会觉得天哪，婚约的这五个特质我要做起来还真是不容易呢。但是感谢主，因着他在我们的婚姻当中，我们真的可以一步步的学习，一天一天的成长，并且在爱的功课上面我们越发的完全，更像主基督耶稣。这是上帝在婚姻当中的心意，而整个婚姻的设计呢，也是有来龙去脉的。这就是珍儿要跟您分享的婚姻里面的五个 C。 在珍儿教自己的孩子历史的时候呢，我们知道人类历史有七个 C， 就是从上帝的创造到最后人类未来的新天新地，人类历史的完结，它是有一个完整的一个图画的，借着圣经向我们开启，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同样婚姻也是有始有终的，我们知道有一天当我们回到天家，新天新地降临的时候，人类的婚姻就不再存在了，我们就会进入到永恒的婚约当中。教会作为新妇就会与我们的新郎，就是我们的基督，完成那个美好的在永恒里面的婚姻。所以羔羊的婚宴就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婚姻的完结。人类的婚姻是有始有终的，也就意味着说无论我们再活得多长，我们婚姻也有一天会结束。所以如果我们只是为了追求地上婚姻的幸福的话，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我们真的会失望的。因为我们发现婚姻的存在并不是单单为了我们家庭幸福、婚姻美满，婚姻的存在是为了反射出永恒婚姻的那一个美好的形象和荣耀的光彩来。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这五个 C。 第一是 creation， 神创造婚姻的时候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一心一意，因此没有任何人可以篡改这个婚姻的定义，也是我们基督徒所需要持守的。上帝在创造婚姻的时候就已经把这个蓝图和计划向我们开启了，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第一个 C， 上帝的创造是非常美好、非常完全的，神看着是好的。因此我们千万别说，哎呀，我婚姻这么的苦，神啊，为什么你要让我在婚姻当中去受苦呢？不是，婚姻的苦是来源于我们人的罪性和这个世界的败坏和堕落。因此两个罪人结合在一起，虽然是一个彼此相爱的关系，但是却要在爱的道路上面去学习、去改变、去成长，否则呢，我们就变成相爱相杀的一个可悲的现实。这是第一个 C。第二个 C 呢，就是 corruption， 就是我讲到因为我们人的犯罪堕落，因此整个宇宙都落在罪恶的叹息当中，等待着救赎。因此婚姻也是需要救赎的。我们常说没有一个婚姻是好到不需要成长和进步的，也没有一个婚姻是坏到神不能够拯救的。因此婚姻非常的需要神在我们的当中，无论你现在已经结婚多少年了，无论你现在婚姻是否正在苟延残喘，或者是正在欣欣向荣的成长，我们都需要有主耶稣在我们的婚姻当中。因为我们人是败坏的，人是软弱的，而这个败坏和软弱呢，体现在我们的沟通，在我们的心态，在我们的不会爱，在我们的很多的原生家庭所带来的习惯等等等等各个层面。那我相信说，如果我们要继续的去学习的话，单单关于婚姻里面的挑战，我们就有说不完的话题。所以在未来的课程当中，珍儿会继续的跟你分享。第三个 C 呢，就是 confusion。 你会发现一结婚之后说，我到底是不是嫁错人了，我是不是进入到一个无限循环的噩梦当中。 第二天早上睁开眼睛，这个人我不认识呀，他根本就不是我原来在恋爱过程当中所心爱的那个对象。这就是我们的一个 confusion， 就是我们非常的迷惑，非常的迷茫。我们整个人类都在寻求真爱的过程当中迷失了。我们在寻找这个世界当中的意义和价值，是因为我们不想让神做我们的主，我们想要透过自己的力量去寻找我们的人生，去界定我们的幸福，去分辨我们认为的善恶，所以我们就在这样的过程当中迷失了，以至于神要主动的来寻找我们。这是婚姻当中的一个 confusion， 我们非常非常的困难，在这个迷茫的过程当中要去适应，要去调试，要去学习。但是没关系，我们是有同伴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持续不断的来在婚姻里面去学习，去成长。第四个 C 就是除他之外别无拯救，就是十字架。每一次我都鼓励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千万不要误以为外面的一些辅导，或者是某一些书籍，某一些方法，某一些技巧可以改变你婚姻的实质。除了基督的拯救之外，真的没有办法。所以每一桩婚姻想要彻底的改变，必须要有福音的大能在其中来彰显。而福音的大能怎么介入到我们婚姻呢？必须要透过从我开始。每一个婚姻，每一个家庭都要有一个切入点。那这个切入点是谁呢？就是您了。千万别说，哦，什么时候我配偶改变了我就来改变。不，一定要靠着主的恩典，首先我来做那一个愿意被救恩翻转的人，定睛在耶稣基督的救恩之上，你才有可能真正的体会被他拯救，被他更新是什么样的一个滋味。天恩的滋味真是数算不尽，也是美好无比的。但是你一定要亲自的去品尝，无论我怎么告诉你都没用，你一定要亲自去品尝这天恩的滋味，读经祷告，让神的话语来改变你自己。最后一个 C 呢，就是 consummation， 中文的翻译叫做圆房，圆结的意思。我们很多时候以为说我追求的就是二人成为一体，身心灵的合一，当然这是婚姻的最高极致的一种表现。但是真正的婚姻的圆结呢，是我们看到在未来启示录当中上我们看到的羔羊的婚宴，那个时候我们就会知道了婚姻的奥秘，原来是为了反映基督跟教会之间的关系。婚姻的五 C 您记住了吗？ Creation, Corruption, Confusion, Cross and Consummation， 就是从婚姻的创造，婚姻的败坏，婚姻的现状，到婚姻的救赎，以至于在将来婚姻的完结，会让我们看到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一个完美的启示。如果我们有了这个蓝图之后，再难的婚姻我们都有力量去持守。为什么呢？因为终于有一天我们会去面对真正我们的这一个新郎，要向我们说，你真是我所爱的心腹，并且你忠心持守了我所交托给你的。无论是婚姻还是家庭，我们都是要当成使命一样的来持守。特别的盼望在未来的培训课程当中，你一刻也不要落下，因为这将会成为你生命当中一个扎实的改变。神也可以透过您扎实的改变，可以祝福到您的子孙后代和千千万万在您身边所有与您生命有关的生命。好，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次课程再会。
我在这里听你声音，坚定惊醒，因我领受了你的圣灵，成白衣与你同行，凡得胜的神的